罗马书系列讲到150，竭力祷告。罗马书15:30-33，为保罗牧师，2017年9月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6日，请翻到罗马书15:30-33。在正式进入经文前，我想先分享一个刚刚浮现心头的故事。在列王记下有一个奇妙的故事，讲到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。当他们面对亚兰的大军、神子民的敌人时，他们寡不敌众，仆人非常害怕。这正是我们熟知的那一幕，以利沙祷告求神开仆人的眼睛，使他能看见真实的属灵光景。当神开了他的眼，他看见原来他们并非被包围，人数劣势，反而是敌人被围困，山上满有火车火马，是神的使者军队。这幅荣耀的景象揭示了一个现实，凡呼求耶和华名的人必然在得胜的一方。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点日常的经历。如今我很少去健身房了，以前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，现在恐怕一个也做不了了。健身房里现在有一种带弹力辅助的器械，绑上后能轻松做很多个，让人一度误以为自己恢复了力量。可当取下弹力带时，才发现自己根本做不了。为什么提这个呢？因为当电源断掉，音响熄灭，当我们被拔掉电线时，敬拜的声音就显得很不一样了。我必须说，这就像有人拿掉了那根弹力带。我们常常有一种敬拜的幻想，有鼓，有吉他，有钢琴，音乐充盈，这当然没错，圣经中确实有用乐器敬拜神的先例。但也有敬虔的弟兄姊妹认为，敬拜不该使用乐器，他们的理由并非毫无道理，还有人主张只应唱诗篇，他们的立场也不全然薄弱。我们并不采纳这些观点，但值得尊重。在我们教会，敬拜带领者的职责是帮助会众知道何时开始，起在哪个条上，然后就应退到幕后。我认为我们的敬拜带领者做得很好，他们谦卑不张扬，不是上台表演。但他们的任务也不是去填补空白。当音响关闭时，我反而喜欢，因为那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是否真在敬拜。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？敬拜的核心是我们的声音，是心中向神发出的旋律，是彼此歌唱的声音。当一切设备断开时，我们听见的才是真实的敬拜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思想，我们的歌声中是否有热情，有力量，有属灵的坚定。我们是否仍依赖外在的敬拜幻象，靠乐器和音量来制造气氛？我并非在自责或批评，只是诚实的反思。作为教会，我们确实在学习和努力。有时我去其他教会，他们的音响系统非常强大，音乐震耳，但环顾四周，许多人并未真的在唱。如果音响拔掉，整个会场恐怕会陷入寂静。而敬拜最核心的应该是人声，是我们众人的歌唱。愿我们在主的身体中，至少在歌声的力量上显出信心的刚强，让救主的赞美充满我们。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。罗马书15:30-33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，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这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，借着你的道、你的圣礼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彼此的聚集， 以及你在我们赞美中居住的同在，使我们在思想、言语与行为上都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。愿此刻成为成圣的时刻，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。求你使我们的聚会圣洁，蒙你悦纳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求你喜悦地垂顾我们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5章的结尾，用极为恳切的语气结束了这一段书信。在原文希腊文中，这一节的第一个词并非如今或现在，而是一个强烈的请求词，意为我劝你们或我恳求你们。也就是说，保罗正在恳求某件事，但在他说明自己恳求什么之前，他先铺陈背景，使听者的心土能被预备好，成为结出回应之果的沃土。他没有立刻进入请求，而是先讲述为什么。我们必须时常被提醒，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该出于正确的动机。若行动不是从健康的心灵流出，就容易产生苦毒。若一个人仅仅因为这是对的而机械的去行，不断重复外在的义务，比如仅仅出于责任感去教诲，而非出于内心的拥抱与喜悦，那最终只会带来倦怠与怨恨。同样，若一个丈夫、妻子、儿女或员工只是因为职责所在而行事，而心中没有喜乐，也会容易对关系对象生出怨意。我并不是说我们该等到动机完全纯正才去行善。若真如此，我们恐怕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我们的动机从未完全纯洁。若我非得等心思完全正确才去做对的事，我就会陷入瘫痪。我们仍该行善，无论动机是否完美。基督徒仍应以出于正确原因而做正确之事为目标。这正是保罗在此处的态度。他在提出请求前用了几句我们可能读过就略过的引言。保罗在多封书信中都有类似的表达，若我们熟悉圣经，可能会急着跳过这些称呼和开场白，直接想知道他到底要求什么。但那会是一个错误，因为这也是神的话，每一个字都有意义。他在此恳求之前说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。也就是说，他是以弟兄的身份在请求。我们的弟兄在恳求我们。在深入这请求之前，请记住，这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呼求。世上有许多连结机制使人彼此相连，在职场上有同事、项目伙伴，在运动场上有队友。我至今仍与当年我执教的球员保持联系，他们现在已是祖父母。我们每年都聚一次，已经40年了，还在讲同样的故事，拿同一个人开玩笑，那种连接依然存在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多，有人因工作结缘，有人因食物、舞蹈、兴趣而相聚，这都很美好，令人愉快。但保罗所说的却是一种永恒的连结，一种超越坟墓进入永恒的属灵连结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一个永远的家人。这种弟兄姊妹的关系远比世上短暂的友情或娱乐纽带更深。我自己也常与一群朋友打排球，其中有信徒也有未信者，我们谈笑风生，聊比赛结果，很轻松。但我清楚，那只是表层的联系，一种暂时的乐趣，不会延续到永恒。而我们在基督里的连结却不同，我们是弟兄，是姊妹，是永恒家族的一部分。我们的眼睛尚未完全看见这荣耀的真实，我们只偶尔能窥见一丝。正如使徒约翰所说，我们应当为自己是神的儿女而惊奇而欢喜，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。使徒约翰在书信中写道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，还未显明。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二节。这段话显明了一种属天的团契，弟兄姊妹的连结，神儿女的身份，一种世界无法理解，也不属于世界的关系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以弟兄的身份恳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。这是弟兄向弟兄发出的恳求。我们在主里彼此相连，而保罗接着说，这一切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行动、言语，甚至思想之前，在任何一个念头萌生之前，我们都必须提醒自己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属于谁，我们是为谁而活。这种思想应当常住在我们心中。圣经的每一页，无论直接或间接，都是在讲基督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约翰福音5章39节。耶稣当时指的就是旧约圣经，旧约都是关于他的。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为两个门徒上了一堂奇妙的查经课。这有时也安慰我，因为我带查经时，若只有两个人参加，也能想到主耶稣也只带过两位学生。路加福音记载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路加福音24章27节。那讲解一词，原意是彻底翻译，完全解释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在对他们说，这一切经文都是指着我说的。因此，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时，要记得，整卷罗马书都是在讲耶稣。若我传讲罗马书，却忘记它是关于基督的，那将是极大的偏离。保罗希望读者在听他请求前，先思想他在整封信中所述的那关于耶稣的真理。他在说，弟兄们，我要恳求你们。而在提出请求前，他先让我们思想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。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具挑战的真理。当我读到这里时，也问自己，我是否真是在这样的意识下生活？我们可以借着一个简单的迹象来判断，当事情不如意时，我们有多容易沮丧。若我因服侍主而烦躁不安，也许我并非真在服侍主，而是在服侍自己或某个个人议程。保罗要我们思想的是这种内在的态度，一种在圣灵的爱中行事的心态。圣灵的爱这一短语，一般认为并非指圣灵对我们的爱，虽然那当然是真实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同一本体、同一实质中彼此相爱，我们也被三位一体的神所爱。但在这里，保罗指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浇灌并促使我们彼此相爱的爱。他在罗马书5章中早已提到这一点，描述了一条既挑战又安慰的属灵链条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？他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5章5节。我们无法完全知道他人内心的状况，虽然我们常轻易评断他人。有人对我说，你不像个牧者。也有人说，你真有牧者的心肠。而且这两种评语甚至可能出现在同一天。显然，不论哪一方说的对，人都无法真正洞察他人内心。唯有神鉴察人心。然而，虽然我们不能看透彼此的心，我们却应当努力让我们的行为显出，那是出于圣灵浇灌的爱。当我们彼此勉励、劝解或纠正时，那种语气与态度应当让人感受到，这出于爱， 而非恼怒或挫败。即使对方被纠正，也能感受到那人是为我好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我打沙滩排球长大，那种运动文化非常严格。如果你没有扑救到球，队友就会立刻呵斥你，别再发生这种事。那些最严厉的搭档，往往能逼出我最好的表现。即使我没接到球，我也得全身是沙，否则他会责备我，为什么你身上干干净净的？那是一种高要求。但有时这种要求会发生微妙的转变，从我希望你表现好，因为我在乎我们这支队伍，变成你让我看起来很糟，我生气。一旦变成后者，整个团队的合作就开始崩解。属灵的团契也是如此。我们在劝勉、提醒、鼓励别人时，要让对方感受到，这是出于圣灵所生的爱，而非出于人的怒气或骄傲。斯布珍曾这样说过关于圣灵的爱，圣灵的爱并非出于血肉的关系，或因一时的交往与偏好，而是圣灵自己在你心中所创造并培育的爱。因此，作为蒙基督恩典的弟兄姊妹，被圣灵的爱充满，我们可以问，保罗到底在恳求什么？在他预备好听者的心之后，他提出了请求，与我一同竭力，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信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，可蒙圣徒悦纳。也就是说，保罗请求他们与他一同为他祷告。他自己已经在为此祈祷，只是希望他们能一同参与。看似简单，祷告随时都能做，何必恳求？祷告如此容易，随手可行，这是新约的荣耀之一，不论何处，只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就能敬拜祷告。可惜我们有时把我会为你祷告当作结束谈话的礼貌句，转身就走。其实若真要祷告，何不就地祷告？眼前当下就可以，没有任何规定禁止。若有人来到你面前带着忧伤或需要，你不必等到教会聚会或获得授权，你无需神学学位，也不用是教会的执事或长老，你可以立刻为他祈祷。我一生遇到的真正的牧者不多，主要有两位。一位是圣安德烈教会的保罗·考克斯博士，另一位是我之前在这里的牧师理查德·阿格奇诺。他们性格截然不同。阿格奇诺牧师直率、刚烈，常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的罪与错误的神学。他语气犀利，但我并不反感，反而欣赏这种直接。考克斯博士则温和、慈爱、谦卑。主日结束后，他常站在门口与人握手、祷告，以至于队伍长得出奇，因为他为每个人祷告。我常想，如果能同时拥有这两种优点该多好，既有神学的坚定与直率，又有温柔与立刻祷告的心。我并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，但我希望能朝这个方向努力，成为一个不需预约就能祷告的人。虽然安排特别的祷告会很好，但并无理由不立刻祷告。让我坦白一点，对我个人而言，祷告其实是一件让人疲惫的事。当我们进行牧师祷告时，无论是哪一位长老带领，祷告到了五、六、七分钟，对我而言，就仿佛已经过了半小时。在我们的牧养会议中，我们这些长老聚集时，并不处理事务，只是祷告。我们轮流为教会祷告，为你们每一个人按名祷告。而我必须承认，这对我来说是极为消耗心力的。保罗所用的与我一同竭力祈求这个词，在希腊文中是一个独特的字，全圣经只在这里出现一次。它的意思是共同征战，给人一种与神摔跤的画面，就像雅各在伯特利与神摔跤那样。这是一种属灵的挣扎。真正的祷告是恳切的祷告，需要操练，需要专注，需要热切。作为教练，我们会说， 你必须集中精神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祷告。我知道，我常常举体育的例子，结婚生子之后，人们都很高兴我终于能用不同的比喻了。但你知道，在运动场上，仅凭一个人的表情，有时你就能看出他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输了。那种专注与投入是显而易见的。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提到，以八福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。那竭力祈求的词和这里与我一同竭力祈求用的是同一个词根。换句话说，保罗是在说，我希望你们为我在祷告中竭力奋斗。还记得几十年前鲍比、费雪与鲍里斯、斯帕斯基的国际象棋大战吗？那场比赛轰动全球。那时候，人人都在下棋。我曾读到，虽然国际象棋看似静止不动，但却是极其耗体力的运动。选手会大量出汗，甚至体重减轻，因为他们全神贯注的思考。这正是祷告的写照。祷告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劳作，不是放空自己，心不在焉的时候。那么，保罗到底要他们具体为他祷告什么呢？他已经翻松了土壤，也就是预备了听者的心。现在他请求他们与他一同竭力祈求，为他祷告。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？他求他们为自己在面对敌意时的身体安全祷告。因为他正准备去犹太地区，把外邦教会为耶路撒冷贫穷信徒所筹集的捐款带去。他知道，在那里必然会遭遇敌对的犹太人，因此祈求神救他脱离不信的人。保罗明白，他要进入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。圣灵早已指示他，在耶路撒冷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。他被犹太人视为叛徒。你若了解他的背景，就会知道，保罗原是扫罗，大树人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出身便雅悯之派，曾猛烈逼迫基督徒。直到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，人生被彻底翻转。从那时起，犹太人就视他为叛教者。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发生。在我们的教会中，曾有两位长老是犹太人出身。其中一位告诉我，他年轻时生活放荡，吸毒成瘾，但让家人最难以接受的并不是他的荒唐，而是他信了耶稣。直到今日，无论是犹太人、穆斯林，甚至某些罗马天主教徒，若有人真心信主，就常被视为背弃文化的叛徒。这种敌意往往不是出于神学分歧，而是出于文化认同的撕裂。我曾与一位犹太朋友谈话，他信仰态度模糊。我问他，你是哪一类犹太人？他回答，我是烹饪型的。意思是，他不谈信仰，只谈文化。相比之下，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特别是改革宗信徒，总是愿意谈论神学，哪怕直到聚会结束也不停止。因此，保罗进入的那环境不仅有不信的敌意，还有信徒间的疑虑。向敌人传道固然艰难，但服侍那些虽然不是敌对，却并不愿意接受你服侍的人更加困难。我多年在救援中心教导福音，与无家可归者和成瘾者同在。每次聚会，罗斯林带领敬拜，我讲道。有人专心聆听，也有人极力表示不耐烦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讲道中打一个夸张的大呵欠，声音之大，仿佛要让我知道他一点也不想听。这正是保罗所面临的情景。他带着爱心去服侍，但那些人不一定领情。所以，保罗不仅祈求神救他脱离不信的敌人，也祈求他的服侍能蒙信徒接纳。他所求的不只是外在的平安，更是内在的合一与爱的连结。有时候，我会在那里进行问答， 就像我在这里一样。我会尽力讲一篇饱含真理、带着救赎信息、能够触动人心的信息。讲完后，我通常会问，有没有问题？有一次，第一个举手的人说，嗨，请问你有香皂吗？我一时愣住，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只好回答说，没有。然后我转向下一个提问的人。我没有批评他，但心里明白，他大概根本没听我讲什么，只是想要点香皂。这种情况有时挺让人沮丧的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刚进入全职服事，担任青年牧师的时候，我常常想着那些孩子的父母。我以为，当他们的孩子信主，或者开始侍奉基督，或显出属灵成熟的迹象时，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激。我甚至盼望得到一些好样的，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样的肯定，最好是在上天堂之前就能听到。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，让我告诉那些有志进入全职侍奉的人，如果你在侍奉中寻求人的称赞与鼓励，那你会很快感到沮丧。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为了从人那里得到回报。不要误会，我在这间教会确实得到了许多鼓励，毕竟我在这里已经27年了。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我，大概早就离开了。而且，信徒之间本该彼此劝勉、鼓励，包括对牧师与长老的支持，这本是应当的。但我不能有这样的心态，只有当你们让我心情愉快，我才愿意服侍你们。我服侍你们，是因为基督先服侍了我。我爱你们，是因为基督先爱了我。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要求，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呼召。我们要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因为基督爱我们，也服侍了我们。要建立这样坚定、持久的爱，根基必须在基督里。说到婚礼，我们会交换誓言。那叫婚姻誓言，而不是婚姻誓约。这不是字眼上的细微差别。因为誓约 oath 是向人所立的承诺，而誓言 vow 是向神所立的承诺。如果我对妻子的婚姻承诺只是誓约，那我就会看着她，衡量她的表现，决定她是否值得我履行承诺。我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，你要是那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可你没那样做，所以我也不必这样做，这就是人对人的衡量。但誓言不是这样。誓言是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在我们的关系中做神呼召我成为的人，因为我向神立了这个约。我不能对神说，我本来会守这个承诺，但你没给我足够的供应。这话我们谁也不敢说。再补充一点，保罗在这里提到，他担心哥林多的信徒不一定会接纳他的服侍与捐献。但请注意，他仍称他们为圣徒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我想特别劝勉在做属灵上较为成熟的弟兄姊妹，撒旦最狡猾的诡计之一，就是试图让成熟的信徒生出一种属灵优越感。我们看其他教会、其他基督徒，看到许多问题，尤其在当代西方教会的光景中，确实，有些教会几乎已不再是真教会。但我们必须警醒，不可太快拔枪，陷入自以为意的优越感，以为我们已经看透一切。那正是肉体与魔鬼的诡计。保罗称这些属灵不成熟的信徒为圣徒，这是他谦卑的态度，也应当是我们的心态。接着，保罗说，使我照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他这样结束了这一章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也有许多时刻，侍奉的旅程是艰难又疲惫的。有时一连几个星期，我从一个服侍赶到另一个，不停地奔波。我必须诚实地说，当我深陷这样的日程中，我会想着结束的那一刻，回家拥抱妻子， 孩子，抚摸我的狗，然后与朋友围坐一桌，有美食，有笑声，那将是多么令人舒畅的时刻。是的，眼前还有许多事要做，但想到最后那份放松与喜乐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保罗也在盼望这样的喜乐与清新，盼望与弟兄姊妹相聚的安息。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，他最终被囚禁，至少是软禁在家中，但他的心仍盼望能与他们同得喜乐，同被更新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连轴转的忙碌中，我遇到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他关切地问我近况。我坦诚告诉他我最近的行程，也提到我期待一些休息。他听后稍稍责备了我，他认为人一生都该忙碌到死，因为神留我们在世上是要我们不断做工。我没有多辩，只是庆幸他不是我教会的长老。这章以一个简短的祝福结束，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这里的平安要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。首先，它指的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平安，那是我们为众人所祈求的平安，正如希伯来书13章所说，是借着永约之血所成就的。事实上，若你没有与神和好的平安，那么我之前所说的一切对你而言都毫无意义，甚至会成为你受审判的凭据。因为你若只知道神的事，却未与他和好，那知识不能使你在神面前称义。你可以把一切宗教责任做得尽善尽美，但若没有借着基督之血与神和好，一切都归于无用。也许这些能暂时改善你的一些人际关系，但若没有因基督流血复活得胜所赐的平安，我们的人生就毫无意义，反而最该被怜悯，因为我们活在自欺中。这平安是最至高的平安。我真心祷告，希望没有一个人还不认识这种平安。要知道，神是造你的主，虽然我们背逆他走自己的路，但他因着极大的怜悯和爱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得生命，并得享天国的丰富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切，其余的事都变得轻微渺小。这是首要的绝对的真理，唯有这种与神和好的平安能带来其他一切平安。保罗在罗马书5章1至2节曾说过这段伟大的话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你有这样的平安吗？你因信称义被神看为义了吗？因为唯有这种平安才能衍生出所有其他的平安，心灵的安宁，夜里的安稳，人际的和睦，这一切都从与神和好的源头流出。雅各书也提到这种平安，他说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让我们祷告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弥，感谢弥呼召我们成为弟兄姊妹，开启我们的眼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感谢弥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求弥帮助我们像使徒一样，彼此劝勉，竭力同心祷告。求弥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爱那些我们天然性情想要避开的对象，让我们不随从肉体，而成为属灵的人。愿弥在这一切事上的荣耀，并使弥的教会在基督里得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